心准备每一餐，开心享受每一餐，爱美食，爱生活，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，我是唐韵。在今天的节目上呢，不想给您介绍菜，想给您介绍一种饮食方法。饮食方法其实在以前的节目上啊，我也给大家介绍过，不知道您是否对一种比较极端的饮食生酮饮食还有印象呢？所谓的生酮呢，就是尽可能的压低人体摄入的碳水化合物，甚至到很低很低，然后身体呢就以脂肪为燃料来供应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所需。采取这种饮食方法的人要吃大量的脂肪，但是虽然极端呢，它却是也有一定的好处，比如说它会让很多人的糖尿病得到一个反转。另外它也是医生用来治疗癫痫病的一种饮食方法。其实像生酮饮食啊，这种比较极端的饮食，它是一种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。那近些年来呢，很多种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都很流行，因为大家都不敢吃太多的糖啊、米啊、面啊，会带来很多身体健康的问题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刚好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的一种饮食，那就是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。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很惊讶，竟然有这种饮食？确实有，而且采用这种饮食还让一个地方的人们非常的长寿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日本的冲绳。可以说日本冲绳人吃着巨量的碳水化合物，但是人均寿命呢却是世界之最，最高的。在多数工业化国家，百岁老人是非常罕见的，每十万个人当中啊，也只有十几个人。但是在日本冲绳，每十万个人当中呢，就有四到五十人是属于百岁老人。冲绳呢，是琉球群岛上最大的岛屿，位于东海和菲律宾海之间。这样的地理位置呢，决定了冲绳人一直是日本文化和地理上最孤立的群体，他们呢，不太愿意融入日本的主流文化当中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冲绳人呢，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、社会组织、艺术形式和宗教信仰。传统的日本饮食呢，是以大量的米饭为主的，但是冲绳的饮食啊，他们吃很少的大米，他们主要是有一种冲绳特有的紫心红薯。这种红薯啊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没有做专门的研究，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他们真的吃的很多。多到什么程度呢？每天能够达到849克。这些红薯呢，提供了超过250克的碳水化合物。那除了这些紫色的红薯之外啊，冲绳人还吃什么呢？在20世纪中叶，冲绳人是以大米、红薯、豆类，还有其他的蔬菜为主要的粮食。那红薯呢，其实是被他们当作蔬菜来吃的。他们吃的动物性的食物非常的少，偶尔吃一点鱼，没有蛋类，没有其他的乳制品，是一种呢近乎素食的饮食模式。有趣的是呢，他们偶尔会吃猪肉，而且会把一个猪的各个部位都吃掉。这样做的原因呢，有可能是他们生活不太富裕啊，不得已才这样做。但是呢，从健康上来讲呢，这些内脏啊，恰恰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特别的营养元素，补充了他们吃素食可能缺乏到的铁呀，还有维生素 B12 等等。如果用营养学的视角去分析他们的饮食结构，冲绳饮食的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例高达 85%， 而蛋白质和脂肪分别只有 9% 和 6%，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超高碳水化合物低脂肪的膳食模式。在如今这个谈碳水化合物变色的年代，如此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，对一般人来讲简直就是炸弹一般的惊人。然而让人意外的是，这样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并没有使冲绳人糖尿病高发，反而呢让他们成为了一个非常长寿的地区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个饮食方法今天讲不完，但是在结束之前呢，我要介绍给大家一个概念，叫做碳化。 据说有一位医生啊，他运用这种饮食方法，要求他的患者每天要吃3到6碗大碗的白米饭，除此之外呢，还要吃100到500克的白砂糖，另外还要加上喝果汁等等。通过这样的饮食方法，他治愈了18000多名肥胖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关节炎、牛皮癣、肾脏，还有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在明天的节目上，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。